第四章第八节，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二人正在田间，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，把他杀了。好，神跟该隐说话，哎呀，我看也真是，这里没有讲他们什么时候结束，但我可以想象，我可以想象在，就好像有的时候查经，有的时候是讲道，甚至我们的主耶稣都有这样的情形，人不听不理，上帝苦口婆心讲，神是特别对该隐讲话，神都没有跟亚伯讲，神特别跟该隐讲，神都没有特别去称许亚伯，而特别叫该隐远离那个罪，那个埋伏在那个罪。哎呀，可是神越提醒，该隐就越犯罪了。你为什么变脸色？他变得更厉害。你为什么你行的并不好，他就行得更恶劣。你为什么不蒙悦纳，他就更叫神愤怒。你要制服他，他就越不能制服。哎呀，我们从这个两次啊，第一次犯罪是不可以吃，他们吃了；第二次是就是你要小心。我们都看到跟那个罗马书讲的一模一样，特别是罗马书第七章，那个律法挑逗我们犯罪，神的谆谆告诫挑逗我们犯罪，不是神的谆谆告诫，不是神的话，不是神的律法，神的诫命不好，而是我们已经卖给罪了，以至于神的劝告我们更火大。所以有的时候讲到的时候讲出神的话，人更不听；有的时候劝的时候用神的话来劝，人更不听；有的时候就像耶稣在街上讲道的时候，人根本不听不甩，好像天国的宴席，人不理，看不起，看不起不理还罢了，而且更反感。哎呀，我们在这里真是看到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一致的，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。这里真是保罗的警告是对的，上帝越是警告，越是用神的话，越是用律法提醒人，人越要犯罪。神跟该隐讲完了以后，甚至我都不知道该隐有没有听完就走了，他不肯听这些神的慈爱的话，在他里面严厉的话，在他里面警告的话，在他里面都产生相反的作用。神希望我们圣洁，我们污秽；神希望我们不犯罪，我们犯罪。现在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我们都不太能想象这个人心里现在有多少的仇恨，多少的嫉妒，多少的苦毒。那他又不敢跟神去理论，他不敢跟神理论，他后来跟神理论了，在这里他又不讲，他就是他把他的焦点都转移在亚伯的身上。哼，这个吃软不吃硬啊，所谓吃软不吃硬，那个吃是坏的意思啊，去吃自己的弟弟，那不敢去吞吃上帝。他弟弟根本是无罪的，各位，亚伯献祭献得好，神喜悦，那你再愤怒，你也不应该杀亚伯，你去杀上帝，你去骂上帝嘛。你看该隐还有一个孬种的毛病呢，还有一个不敢面对那个强者的毛病，他就把愤怒都交在亚伯身上。别人成绩作文成绩非常的好，老师给他很高的成绩，你觉得老师打得不公平，你不必把别人的作文烧掉，你也不必杀那个人嘛，你就去跟老师讲，明明我的写得比较好，你可以找别人来做判断，你可以找天使啊，你为什么要杀亚伯？你就是可以看到该隐实在他的行为是恶的，他理性也错了，他为什么就是真是很邪恶的。我自己不蒙悦纳，我要把那蒙悦纳的也把他消灭掉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，说着就有更多的愤怒，更多的嫉妒，你什么东西，你居然能够抢我的风头。这个时候是在田间，该隐就起来打，而且打的结果是把他杀掉了。这愤怒是很强烈的愤怒啊，我们想都是积怨很久，对神的不满，到最后是对人也不满了。第九节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他说，我不知道。好了，神又在对他说话了。哎呦，神真是很爱该隐，很亲切。这第一个谋杀案发生了，第一个杀人发生了，哎呦，该隐哦， 各位，我没有杀过人，可是我做梦杀过人。我做梦好像有一次，好像是好像自己是拿了一把枪吧，真的手枪走火了，或者像那个西部片一样，像那个神枪手开枪了把人打死了。还是有一次开车，我大概就是做了两三次的梦啊，好像把人家杀了，绝对不是蓄意谋杀啊，就是不小心把人杀了。哦，好后悔哦，在那个做梦里面简直吓死了啊！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怎么把这件事摁断、消除掉、delete 掉？没有办法，好恐怖。那该隐杀了亚伯以后，我想那个内疚难过也应该非常的深。当耶和华对亚当夏娃说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我想亚当夏娃不是太清楚死是什么，因为他没有看过死，但是因着耶和华的话有能力，那个他们必然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。哎呦，死有很多人愿希望是废止死刑啊，我是觉得死刑还需要，有些人很怕谈死，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需要怕死，怕谈死，但我承认死是一个好恐怖的事情，非常恐怖。对不信主的人，除非你信了主，你才能够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啊，死啊，你的毒钩乃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权势在哪里？我们不怕死，不过人如果是离弃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很多恐惧，甚至就算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充分的信心，我们还是也会怕死。我看很多基督徒就很怕死。我要说就是死是一个很可怕的事，当你的弟弟倒在地上死了，那个死就是他不会再回来了。当然在末世他要复活，但在人间他不会再回来了，他一切都不再有了。哦，我们可以从世上许许多的文学作品来看到死，他冷了。我自己在这里想到是哈姆雷特看到那个骷髅的时候说，这个骷髅啊，你以前怎么样怎么样生龙活虎的，现在怎么样怎么样了。他看到他弟弟死应该有很大的感触，很大的害怕，很多的悲哀吧。第一个人死不是老死，不是病死，不是神取去他的命，是人杀死的。哎呦，这当然更叫上帝难过了。而更难过的是一个人死了，难过的是哥哥把弟弟杀，难过的是这第一个人死是被杀死的，不是病死，当然也都符合了上帝咒诅的结果。难过的是这是一个义人死，难过的是义人被 恶人杀死，难过的是神有提醒这个恶人，难过的是这个恶人越来越恶。你看到罪，你不去制服他，他就继续恋慕你，就罪上加罪，就好可怕了。但是恐怕最难过就是他一点没有悔意，可能有悔意，可能有羞愧意，可能有难过意，但是各位也记得圣经上讲到这个淫妇嘴一擦就说没事了，嘴一擦就说没事了，犯罪不悔改就罪上加罪，神的恩典临到不感恩，下一次对恩典就更麻木，圣灵的光照感动不领受，以后就会变成亵渎圣灵，好和坏都会是越来越强烈的，所以这个世代会越来越恶劣如果不悔改的话，而教会和基督徒若是信靠主也会越来越美善的。我们求主让我们都是越来越美善，该隐是越来越恶劣了，那神对他也是有爱。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？这是神在问人的事哈。神曾经问过亚当夏娃，你在哪里？那个你呢，是要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你在哪里？这是很强烈的个人主义，我觉得也是对的，我们都应该从个人来做出发。然后呢，这里呢是问你的兄弟在哪里，比较集体了，这两个都是相关的，息息相关的。如果你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好，如果是属神的话，你也会照顾别人照顾得好。如果你自己远离上帝，跟上帝没有关系，你自己是这么糟糕，你对人也会糟糕。我们总是要在神面前总是自省，我们在神面前站得住吗？站不住，那么在人面前也会有各样的败坏。神提醒亚当夏娃你在哪里，就是你们实在走得好偏了。 现在是你的兄弟在哪里？我们走偏而不赶快回头的话，会越来越偏，不仅自己走迷路了，还害得别人受苦受难，甚至害得别人死亡了。那当然，神这样的提醒也是都希望叫我们回头的。可是该隐就非常的坏，非常的恶劣。他说我不知道，这话可能也是一种，就跟他的父母讲的一样，是一种谎言吧，也是一种愚笨的谎言吧。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呢？他的确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他可能知道他的尸体在哪里，但是他不知道他去的地方在哪里。各位，说真的，我们今天都不一定知道亚伯在哪里。各位，亚伯死了以后在哪里呢？哎，有人说他就在阴间等候主再来的复活，那么有人说他就是已经到亚伯拉罕怀中，当然亚伯应该比亚伯拉罕大哈，他已经到天堂那里，我是相信他已经在天堂那里了。但是好像也有一些正统的说，不是好像啊，有一些正统的也说亚伯现在还在等候最后的复活哈。那这两个都是正统的讲法，反正他应该在一个很好的地方，那我们知道，可是我们也不太知道，我们不确定。我们又再一次说，该隐也讲对了，他不知道亚伯在哪里。你知道你在哪里吗？你不知道神的话，你不知道你在哪里，你也不知道你的兄弟在哪里，你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哎呀，我们人真的是对于这永恒的事，我们非常愚蠢。我们在现实的事上当然可以聪明，那也是神的恩典。该隐以为神，他可以骗神，然后而且他也说老实，他不知道他大概觉得说我不知道他尸体在哪里，我把他藏起来了。其实他也不知道亚伯在哪里。如果你不知道亚伯的灵魂在哪里，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哪里。其实在很早的时候，在该隐献祭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迷失了，他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他在神提醒他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他跟亚伯在讲话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他更是在杀他的时候，不知道他在哪里。现在他把他否认他知道他兄弟在哪里的时候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好，我们再说，你不认识神，你不仅不认识神，你也不认识自己，你也不认识人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有一些在神一般恩典下在世上很风光的事情，但是结局是极其悲惨的，甚至你越风光，你悲惨越大。然后他继续在发出他那种可怕的苦毒，杀了人还觉得有理，杀了人还说，抢了银行还说都是他财漏白害我这样的，强奸了别人还说都是他害的我，他的裙子穿太短了，杀了人还说哎呦都是他害的我，我自己还也被刀刺伤了一点，我刺得太用力了，我的筋还扭到了。这都是现代人的层出不穷的替自己合理化的那些事情。你看日本人啊，侵略中国杀了多少人，但日本人最后跟自由主义配合了，哦，他们好像是受害人，哦，那个原子弹丢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受了好多的害呀。对了，我们承认他们也是受害了，但是你怎么不想想你伤害别人？我每次看到人反对美国丢原子弹，替那些日本人受伤的人那说话，我就觉得有点愚蠢，有点是非不分，恐怕有很多是非不分。他们做了那么多错事，怎么都不想一想呢？美国人啊，当然现在美国也变成过街老鼠大家喊打，这个世界就是不对了。他起码也是惩治一个罪恶啊，而且以日本人那时候自杀机啊各种情形，这可能是比较好的办法。我的说法跟一般的学术界都不一样，学术界都说不应该丢原子弹，我觉得恐怕在那个情形下应该是丢的，是对的。那我也不会说我们中国人就是啊最可怜的，一天到晚被人家欺负的。其实我们欺负别人的时候也很多。哎呀，人总是对自己所做的错一点都看不到，总在说别人的错，然后再把自己受到的伤害合理化。这时候他们有该隐做祖先，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？我工作已经够辛苦了，我还要去看守他啊。当然这句话就跟亚当夏娃讲的一样，我看到我自己赤身肉体，我就觉得很羞愧，我就藏起来了。你工作本来就是 看守你的五谷，不要被蝗虫，不要被那些吃掉了。你为什么要讲看守你的兄弟呢？是不是因为你知道你的兄弟在没有看守、没有防范你的时候被你杀掉了呢？你透露出你兄弟的大方和不设防，以至于你利用他的不设防把他杀掉了。啊，我们看到好多东西应该看守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应该看守一下，那个生命树的道路应该看守一下。当然我们也说看守是用神的话来看守，否则再多天使防范也没有用。我们应该看守自己的灵魂，看守自己的身体。该隐神曾经一再提醒你要小心你的灵魂，要看守的好啊。那原来本来园中叫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，或亚当在伊甸园的时候，就是修理要看守啊。我都不知道那个看守的意思是不是特别的提醒有蛇要看守，有这个女人她不遵守上帝的话要看守，然后你的儿子要看守好，然后亚伯也没有看守好自己。当然这个应该不错哈，因为他不知道该隐怀着恶念，该隐没有看守好自己的灵魂，该隐也没有看守好他的兄弟亚伯。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你没有注意到你自己，你当然就不会看守你兄弟，你甚至去杀他了。